当中，我们不仅能够看见光，我们被你的光所环绕，我们被你的爱光所遮盖，我们更是被你的光来充满，以至于我们也成为一个光，好叫在这世上日子，我们不仅能够站立得稳，能够知道怎么走前面的路。主也在世上日子，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哦，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哦，好像别人也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得见那真光。哦，主啊，来带领我们。哦，你是真理，你是道路，你是生命，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所以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就说，哦，不仅光照我们，你来引领我们，哦，把我们带进你那丰盛的里面，把我们带进你那应许的里面。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哦，再次为这样的在你面前等候仰望，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是给我们恩典，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主啊，我们也在带着渴慕心向你来求恩。主啊，把你的信向我们打开，把那个永恒的计划，在我们上的计划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信的当中。哦，真理灵再次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到真理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就从第五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五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就说在希伯来人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腓力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腓力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腓力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部队兵多如30,000。神的约柜未掳去，以色列人也都被杀了。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花了蛮多时间看一节到第四节，不过我想啊，今天我们可以进到下面这一段啊，就是当这个约柜确实被抬来了，放在这个以色列的营中，那这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了，就说啊，他们认为啊，神就一定会与他们同在，也认为啊，这个仗啊一定可以打赢，所以他们在前面那个欢呼了啊，这个大声，后面用一句话来形容。叫做地会震动，啊，这个当然是不是大到这么大声音会震动是一件事情呢？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不断的在欢呼在唱的，产生一个所谓的，有人这样说，产生一个好像回音一样，哦，这边唱那边唱，因为这个阵营还蛮大的，所以呢，你发现好像整个的啊，这个以色列这时候他营里面呢，啊，真是充满了这个啊这个所谓的把握，这个得胜的把握 ，OK。那因为他们面对面征战啊，前面告诉我们，所以没有离太远，所以呢，这个腓力士人听见怎么对面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呢？所以当时啊，就去问一问呢，可能派这个间谍他们去问一问，哦，发现了这个约柜抬过来，原来就约柜，他们就问约柜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应该是这样。那完原来这个约柜呢，就代表他们的神，代表以色列的神。而且照历史告诉他们，或者过去所听说的啊，约柜抬到哪里时候啊，神就与他们同在，那个征战就得胜。他们听到这以后，听到过去一些事情， 那特别讲到呢，这个所谓的啊，月桂在哪里？好像就神就帮助以色列，这样就得胜。所以他们确实惧怕起来。但是过了一阵子以后呢，在这个惧怕当中，照理讲应该呢要就撤退了，要呢就去和谐，就和谈一下，看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啊，不一定要再继续征战下去。不过事情是没有。反而在这时候给了一个机会呢，给这些腓力斯人的这些所谓的你说长官也好，或者在将领一个机会激励他们。如果这时候我们退了，我们一定被打败，而且我们一定会被俘虏，我们就一定成为他们的奴仆。好像过去这些所谓的这个埃及人也好，什么人就迦南地人一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否则我们会变成奴仆。过去我们是他的主人，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他仆人？所以他们认定了就去打一个仗。打完了以后，那接着很远，果然这些的敌人是对的，不打白不打，接着打得更厉害，赢了差不多这边说这个以色列被杀了差不多30,000多人。最后的结论是两个事情，一个这个约柜就被掳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以利的两儿子在当场被杀。我想就回到这样经文，你稍微默想一下的时候，加上我们过去所几次的这个晨祷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一点的背景，你就发现以色列人从某个角度是拜偶像，那但是不认识真神人，也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浸在一个偶像，所以大家对看得见的这个约柜，都有很看重，可以这样说。都有他的解释，都有他的了解，甚至都有他对于这个月桂的一个所谓的你说看到这个月桂一个回应，一个呢就认为以色列说哦，月桂在我们当中一定打赢。那这个腓力斯人呢，虽然这时候还没有看到月桂，除了后来被掳去才看见，不过他听说这个，好像对于月桂这个他们也产生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他们非常害怕。所以呢我们再说，有个解经家确实这样说，他们月柜是代表神的同在，这是大家都清楚，但是把月柜看成神，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所以为什么整个圣经说不要给他做，不要拜偶像，或者不要为神做个像，因为人最容易的就是把这个所谓的看得见来去取代那位看不见，那有什么了不起，看得见是有限的，看得见每样都有限，他的这个所谓的在这个空间有限，在时间有限，坦白说看得见的能力有限。要了解后面讲这句话，腓力斯人就害怕讲，然后说第七节，有神到了他们的营中，用这句话叫有神。然后呢到了后面一句话，又给他们说有祸了等等。第八节，我们有祸呀，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些大人之手呢？你看呢、他们搞不清楚这神是这位神是怎么，前面是用单数的，有这神第七节，后面呢用大人之手，这些大人之手，神是多数的，甚至在 interpret 这个解释这个所谓的灾难的灾殃临到这个埃及人的时候，他就用多数，会不会这样的说，就是因为有十个灾难临到这个埃及，所以他认为每一个灾难是不同的神的。所以呢他们看见，就是说一个的东西虽然看见的代表神的约柜，但是约柜不是神，但是人把约柜把看得见的就当成神，以致把这位神产生了许多许多人的解释，以至于产生了许多人的误会。所以常有人这样就说，为什么基督徒啊，这个这么的讲的难听，这么霸道，只说你们的神才是神，我们信的神你们就说不是神啊，是一个偶像，是没有用，或许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叫邪灵，为什么？你因为确实是一个被造的，怎么能够 define 那创造的，一个被造的怎么去能够去所谓的把那位创造人把它规定出来，把它规划出来，这句话会比较清楚一点。几时人 去定这位神的定义的时候 define 或者把它规划出来的时候，基本上这位神就不再是真神，因为人的有限，所以规划出来一切都是有限。更糟糕的是人软弱以后，一说跌倒以后，不依靠神以后，产生了里面的那个老我，那个老我的所谓的自私啦，或者骄傲啦，就成为他 define 这位神的一个的所谓的动机，或者所谓规划这位神的一个。所以一直讲了好多次，在神学里面就说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一个人私欲的一个 projection， 就是一个人私欲的他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就是好好就好，还是有限。更是糟糕，人犯罪以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看法绝对是有偏差有错误的。所以你会把它，这也不是我们的这个中文的问题，世界上希腊人以前的希腊文化就多神啊，所以把人的想法放在这个神身上，哦，这个神是会谈恋爱的，这个神是很凶暴的，哦，这个神是怎么样怎么，哦，大概有个比较好的神，他比较公义的，不过比较公义的时候，他也好像为他自己夺去了很多，争取很多东西。所以你发现，这边有个很重要，就是你以前呢，我碰过一位长辈，他有一次啊，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天天都跪在耶稣的像的面前祷告，他确实。祷告的时候他有个耶稣的像，这个不太大，那耶稣那个像我还记得是也是耶稣在祷告，这个大概你们都看过。这个那讲讲也不错，我说很好啊，如果你真有需要，就是我意思说他祷告，但是呢我不觉得他已经这么清楚明白真理到个程度啊，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信耶稣。所以他说我每天都会祷告，有需要就祷告，那你不管怎么样你还总要承认或者同意他是很有心啊，有事情，所以一天不是祷告一次哦，就是一天的，或睡觉前也祷告，或者有事情他就来到上面去了。不过有一天给我讲讲的时候，我就哭笑不得。他说我最近买一个爱国奖券，放在那个像的后面。那时候有爱国奖券，现在没有了。他说我求耶稣帮助我能够中奖。然后他说我很虔诚的。真的很多人来到神面前 people， 我常常这样做传道这么多年，人来跟去，其实很多人都是来都是因为有他的需要，这也对，这没叫错。反正每个人就离开了神，没有神我们就总是在需要的里面。然后呢为什么会来，回说为什么去来那个教会，为什么去来祷告神，为什么来这个24小时的店，因为他们觉得这边比较有神的同在。我想你们也讲这句话，我也同意，这本来就分别为圣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岛外告诉我只有这边才能够遇见神，在你家中不能够遇见神，在你的上班地方遇见神，坦白说对我来讲我就很困扰。你怎么可以把神陷在这个地方呢？你怎么可以把神限制在某个的特会、某个的教会或者某个的祷告山呢？所以当主耶稣问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啊不，撒玛利亚问耶稣说，既然你是先知，我应该你知道神在哪，所以你好不好可以清楚告诉我，神，我们的祖先说神在那身上，你们说神却是在耶路撒冷，你可不可以清楚告诉我神在哪里？耶稣第一个话回答他，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看你怎么说这句话。可能这个妇人正是对神旧约的这个所谓的启示观念，这个对于旧约所启示这位神并不清楚，可能他没什么学识也没什么教导。不单单以字面来讲，耶稣说你拜的不知道，单单就回应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如果神是只在一个地方不在另外地方，耶稣说那不是神。所以这位真神，你们撒玛利亚妇人，你拜你的神，那位神，你所拜那位神，你是拜错了，因为你是在不知道里面来敬拜。那当然是相对犹太人，他们是从律法的角度，他们认为他们比谁都认识神，他们认为律法就是神。所以呢，有一次一个我去赴了选一些课程，有个教授他在非洲做宣教士。所以呢，这个的他跟一个非洲的这个神学院的院长，当然是非洲人了， 这个在对话，在讲到信仰。那这个我这个宣教是西方去的，白人就跟他说，你们的信仰很不纯正，你看信了这么多啊，这个信了耶稣，你们还是搞这个，还是弄一些巫术的事情，看病人还是找，不是找医生。不过你也不能够怪这非洲人，因为他更没医生，对他讲巫师就是医生，所以会长，所以对他讲，你看还拜，还有走过这树啊，这个石头啊，还有会怕怕的，还拜拜，说你们的信仰真是，一说有点批评他们的信仰，其实有点点像了撒玛利亚人的信仰，他们信神没有错了，不过他们还有很多外邦的宗教的那种的观念也融合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信神，所以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一方面生理上是杂种，因为跟别人通婚了，另外他信仰也是所谓的这个是得罪神，是淫乱的这个信仰。OK， 讲到这些，后来这个非洲人的这个院长，神学院长就很有意思，就回答他：对了，我们都，所以我们还在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知道神只有一位是真神。不，我说我有个疑惑，你们讲神的时候基本上不是讲这么多神，好像也没有遇过见过这位神，你们讲圣经就讲神的话，意思说你把圣经看成神，好像我们，你说我们把那个偶那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看成神，其实你任何时候把一样东西就认为，有没有听过这个，有些弟兄姊妹把这个他最近觉得生活有些怪，他把圣经放在床那个枕头底下，问他为什么，这比较平安一点。甚至有人说呢，哦，我常寻求神的旨意，主啊，我的工作人，然后一翻开那个圣经，读了那节经文，哦，神已经在对我说话了。我在说圣经这本书的本身，白纸黑字大的小的，你不要以为买本大圣经神就比较大，没有这种事情。借着神的话，借着在我们寻求当，借着敬拜，我们应该遇见神。所以这个白纸黑字这本的书，虽然我们很尊重叫做圣经，确实在里面可以更深的明白神，但千万不要把圣经变成神。甚至我知道有些人出游的时候，他平常也不见得带圣经去教会，不过出游的时候他带本圣经，当然他说我去到外面要可以读神的话，像大概我所去过的旅馆，大概你找不到一本圣经还蛮难的。很多旅馆你拉开抽屉就祭奠会的所送的圣经。后来发现一下，原来他摆本圣经在行李里面会比较安全。是这样吗？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要认识神不是从一个的所谓看得见的东西来。我再说这没有错，就是说透过我们看得见的，透过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这不是神，我们要遇见这位神，要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整个的征战的结果你会发现这很明显，在这个征战的当中，他们就这个腓力斯人并没有退后，也没有跟他妥协，因为对他们讲 OK， 你的神是一个神呢，多个神呢，以前的神，你的神过去有做工呢，现在会做工吗？以前帮助你，现在会帮助？那如果这位神是这样，有很多的所谓的疑惑在里面。那当然最先是没有把约柜抬来，所以你打败了，现在约柜抬来是否一定会得胜，是这样吗？万一得胜的话，那我们变成所谓的成为，你看成为你的神的奴仆，或者成为你们的奴仆，但成为你的神的奴仆。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我们要神，但是我们不愿意完全顺服神。我想今天为什么唱歌唱诗歌一直唱这首歌我们可以说我们找到神，但是我们对这位神的态度，我们只说神啊，我找到你很好，我敬拜你，赞美你，我感谢你，然后呢，我求你帮助我，让我生活各样没有问题。不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说这是我站上的所谓的呼召，这是我给你的使命，这是我给你的命定，底下我们就很多的挣扎。我再说了， 当你谦卑手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骄傲的时候，你自要就是你有你的想法的时候，你很难听见神的声音，听见你也不知道是神的。所以谦卑是 must， 是必须的。但是谦卑还不够，你一定要顺服，没有顺服是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你知道神的旨意很好，已经很准，不过你要不要接受？接受因为你顺服，或是接受当中，我接受 80% 还有 20%， 我自己有些的方法，你能够100%接受，而不是80%接受，是因为你完全的顺服。我也很这段经文，就主耶稣在克西马恩的祷告，我花了蛮多时间去思想，一说我要明白在讲什么。这句话其实有点矛盾的，主耶稣说，父啊，愿意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第一个，耶稣知道神的旨意吗？当然知道，他不是在猜，他来到地上就知道，他做每样事情就是为了遵循神旨意，他上十字架是神的旨意，他非常清楚。不过对于上救赎这件事情，上十字架这个方法，神的旨意是差耶稣来到地上来做救赎工作，没有问题，圣父圣子看法一模一样。我是用人的话来讲，我可能讲的有点过头了，我不要希望说我这样在解经，我是让你们听得懂这个。所以都同意，三位一体的神都同意差遣主耶稣来到地上做救赎工作。不过很明显的，父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原来做的方法里面，这个方式的里面，父有一个他的，那旨有他一个，所以才有两个旨意啊。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照神的旨意，但他用一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要照你的。这句话给我带来这个最大最大影响，就是我相信我们的人，不要说三位的第二位跟第一位，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两位，三位是不同的 person， 但是三位合为一体，所以当然每个人他有他的自主，有他的想法。纵然是这样，三位体跟第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第一位跟第二位有分别，还是这样，第二位的把这个主权交给这位第一位的，秩序是很重要，合一是很重要，才能够合一。如果秩序不摆得对的，不可能合一的。OK， 这是一个，不要紧是在这里。如果主耶稣都愿意把他的旨意放下，而单单遵循神的旨意，那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真的跟神讲，这样的说：主啊，让我照你的旨意。不知道我就没办法，不清楚我也没办法。但如果你让我清楚照，这是你的旨意，我一定会完全顺服。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今天我们的问题最大的是，我们不是不想知道神的旨意，只是知道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会对于神的旨意有一个的所谓的不满足或是不满意，甚至有个妥协。我的妥协意思是说，我要神妥协，神啊，99.9%我都听你的，不你总要给我有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这个在一些特会啦，在一些的所谓的这个福音营啊下营，总有一些慕道朋友，甚至基督徒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都是交给神，都是要交托，完全就要顺服，要完全顺服？难道我们自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我相信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可以有所有你的想法。神的旨意比你的想法多太多，只要你知道神在那个范围里面，你一辈子都想不完，同意吗？那为什么是要搞？所以当你在神这么大的这个范围里面，你还不满意不满足，你要走自己的路，圣经就很准确用这话，这叫背叛。所以不顺服神的旨意，不是哎呀我做不来啦，我不高兴啊，这有困难。 No， 圣经每次你读罗马书第一章，一个人不认识神，故意不走在神旨意面，圣经说他们是故意的。神，你故意，神最后的结果就让你任凭，就任凭你。 不是神这时候拿你没办法，神说 OK 你故意你不要在我的雨伞底下，你就一定会淋雨啊，就任凭你去淋雨。如果你不在我手的托住底下，你就会往底下掉啊，你就掉到地上就摔烂了。如果你真的吵一吵去，那神说 OK 我就听你就任凭。这个浪子是典型的例子，是本来在父家中的，他一定要离开父亲的旨意，这个父亲就说我能够做，目前就任凭你。所以这个孩子不是以为他出去哦，他自由得很呢、啊，他以为他有一个天下，没想到他出去了，他发现。所以呢，读到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很，这是有很深的感触。初代的教会，哥林多前书里面说，里面有个男人呢、啊，跟他的这个继母有个不正常关系，所以呢，圣经就说，保罗听了以后很生气，那这样都不处理。但是后来他们就这种人呢、啊，就不能够再就一定要处。如果他再不悔改，把他赶出去。不过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蛮麻烦，因为这个人悔改，所以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对他还是很凶悍，不准他。所以保罗说他已经悔改，就让他回来嘛。所以昨天我们提了一下，一个人错在教会错，包括传道人，当教会做处理的时候，不是把他赶走。叫做 discipline， 是让他挽回，这是很重要。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啊，完以后啊，好像是那个教会跟我讲一些事情，就讲我们把他赶出去。那赶我底下就问他赶出去，他以后怎么办呢？就说赶出去，一说离开这个教会，那是他事情。有一天他好了再回来，我们会接受他啊。这个教会的几个同工讲，不是我们教会，这个逻辑是很不通的。OK。他在教会这么坏，我们把他赶出去，等到好的再回来。什么叫他等好回来 ？OK， 如果这个手给蚊子咬一个，就一个长个泡啊，这还又痒，很麻烦，对不对 ？OK， 火大，我把这个手指切下来，就把他丢到外面去，然后跟那个大拇指说：“你好了再回来。”可以这样子吗？如果把这个指头丢到外面，肯定给猫啊、给狗、给老鼠、给刀都丢跑了。他不会好的。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是属于这个 body 这个身子，你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暂时当然了，他跟这个身子不能够有互动，因为他有病啊，有受伤，但是这个身子一定要处理这个肢体的软弱。你不能够把它切掉，把它丢到外面让它好再回来。在教会里面呢，真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伤害了多少已经软弱跌倒，因为我们不准他回来，丢脸啊，在我们教会，哦，这个基督徒你丢脸了，让我们也丢脸了，你好了再回来，悔改再回来，那这没有错，那他怎么悔改，怎么重新被建造，谁帮他这样的做？更糟糕的，如果从这个教会出去，然后听说这个人到了另外教会，马上打电话给那个牧师，哎，那个人在我们教会是赶出去的、哦、你不要收留他，因为他很坏哦。那请问这个人不是死定的吗？所以保罗就这样说，你让这个人要回来，他已经悔改了，如果你这不回来，他会死定的。所以这些东西在整个教会的生活里我们要了解。回过头刚刚讲到，当这些的所谓非利士人跟这个以色列在打仗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没有悔改，这些非利士人他也不觉得要，就是说要，就是说这位神纵然他听说比较厉害，但是他们还是从一个角度上对神来对抗。他们觉得与其悔改，与其跟他们谈和，不如我就跟他征战下去，反正败了就败嘛，不败的话，如果不打这个仗，我还不知道。但是打败会不会做奴仆？但是不打，如果是打这个仗啊，就是不打败，现在已经赢了一场了，那为什么不打下去啊？这些是一个理由。所以这讲到另外一个，如果一个人不肯悔改，只是在这个迷信的里面，信仰的里面，只是一个迷信，基本上他跟神的关系，不论是以色列，不论是非利士，基本上。任何环境都改变不了他们。那最后这边所提到最后一节十一节，神的约柜就被掳去，然后这个两个儿子，那一方面在 fulfill 前面的那个所谓的 prophecy， 这神跟这个以利说，你的儿子死的时候是两个一起死，所以这个事情就发生。那前面的事情是出乎意料之外，约柜也被抬走，也给证明一件事情，约柜本身不是神，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呢也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可以在约柜里面可以与这个代表神的同在，这个神也可以离开这个约柜，神可以在这个约柜里面。前面讲一句话是蛮有意思的，大家要留意。到了这个昨天我们所谈的第四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这描写蛮清楚的。他们认为这位神坐在这个所谓的这边讲到的，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他们认为神就是在那里，神就是跟这个约柜是分不开的，他们认为，以至于还有两个基路伯在上头，就是坐在那上头。所以意思说，对他们讲，约柜代表神，就是神，甚至用一个角度，约柜代替了神。没想到神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甚至限制，如果他可以与这个同在，他也可以离开。那在于一件事情，为什么当我接了主任牧师的时候，我跟一些同工在谈这个时候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因为神说两个事你一定要参与，一个就是祷告会不仅是24小时不仅是全教会祷告会，那我也感觉到我需要在24小时有一个时段，另外跟宣教职堂。当我在这个所谓的24小时祷告的时候，有一些同学说，哎，你要告诉大家你要来带啊，或者祷告会啊怎么样，我说不，我要来的人只有一个心愿，不是因为我在那边带或者要我思想一下或者来听我讲一下这个神的话，虽然我觉得这方面都很重要，但我需要有一样事情，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也不是因为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时段，也不是因为有欧牧师，也不是要干什么，那是因为这个心意就是来寻求神，没有任何的，我们要真实的神的同在，不要找一个人，不要找一件事，不要找一个地方，不要找一个模式，以为那就是神。虽然你是不会这样的说，不过如果你讲这句话说，哦，这样这个地方这样的人，哦，比较怎么样，这样的模式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感觉到比较感觉到神同在，这我认为这还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是什么？神就在你的旁边了，神就在你的里面了。用诗人讲话，无论在你我在哪，想要逃你都逃不开。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都逃不开的。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那这时候给以色列一个很清楚一个教训。第一个，你故意的。示罗是神在那边的地方，我们昨天讲的生命记，你故意把神指定的这时候他的居所把它搬出来，神说我不会与你们同在，虽然你搬的那个找出来这个约柜，但我不会与你们同在，我不会受你们的限制，我不会受你们的限定，甚至我的居所是我定的。我们昨天不是讲到生命记十二章那边讲到，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在整个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叫做这是全能的神，叫这个中文是不是这样翻译？我不要叫 Sovereign God， 意思说他是神，他是至高的神，这个我们都了解。但是最后一个发生一个结果，他的旨意就是他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呼召就是我们走进他的呼召，就是一说根本我们不需要跟神谈，我们也没有这个条件去谈，去跟神说，哦，神啊，你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神啊，这个我觉得比较好，那个觉得不好。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操练一辈子，就是你的谦卑带出你对他信的明白，你的顺服带出他的命定，他的旨意，他的呼召可以显明在你的身上，就像是你不能够用其他的方法，任何其他方法，甚至比较好像是属灵方法， 来跟神好像熬药熬一样啊，神啊，你看我做了月山，我把那个月桂都抬来了，我怎么样怎么样？神说没有这种事情，永远是我告诉你什么，你才可以做什么；永远是我告诉你什么，你做照着我的话去做的时候，事情才会发生。再说得胜是在于万军之耶和华。这些年来我还在学，我不说我都知，不过对我过去我的信仰跟神的观念甚至关系，我认为我是一个180度，就是没有180度，最少有179度的改变。神要跟我讲话，我渴慕神跟我讲话每样事情。但是我做一件事情，神啊，你讲话我清楚，那清楚有几个，但是让他讲多讲几次就比较清。第二个，讲一些核心的同工，或是用一些以前我还有一些叫属灵的这个领袖报父亲谈谈，这是我的领受什么，他们的肯定，他们的印证，或现在用教会的这些传道啊、长老、执事啊来帮助我。当我清楚知道的时候，我就往那个方面走。牧师怎么做我说不晓得，不过往前走我就知道。牧师这个这样安排哦，会不会太麻烦？我说麻烦就麻烦，不麻烦也不麻烦，反正这是神说的，我们就照去做。所以走到今天，我相信我们比以前啊是继续的可以往前走一些。如果我们大家不是我们整个的传道啊，就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们、传道同工跟啊这个执事同工们等等等等，我相信我们会越走越靠近神的心意，我们越走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当然这是讲到我，讲到教会，讲到神的百姓。不过我相信刚刚或者几天我们所思想也可以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上有操练。很多人说怎么我听不到神声音，因为你有太多想法，你听不到神声音，你需要把你的所谓的谦卑倒空破产，说谦卑有需要虚心的就灵里面破产有福了。那第二个，当你听到神声音，你怎么处理这个神的呼召，跟神谈判，跟神啊，这个想想哦，分期付款啊，今年我不做，明年再做好了，明年那个也大概都忘记了。所以神干脆什么，你就立刻。撒母耳的好处在这里，他真是很单纯，所以听见这个神的呼声，一听到以后，他马上就行动了。三更半夜他就爬起来，不过那时候还搞不清楚，就跑找去以利，以利也搞不清楚，一次两次，以利发现不对劲，这不是寻常事情。所以就跟上母说，下次再有声音叫你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你看看属灵生活生命这个操练，不要从一个很哦一个某一样事情，我只要被人家按手有恩膏以后，我就整个人生不一样。我不否认，确实有这样的帮助，甚至我相信这种事情发生以前，你已经预备好了，不是这么一下就来。那我相信在后面，那你被按手有恩膏，那又怎么样？以后你该怎么过日子？所以后面还是要寻求神的、啊，然后神的心象打开的时候，然后就照神心去做。我相信在你的工作，在你的职场，我相信神会用像这样一个谦虚、这样一个顺服人。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的话，神一定会大大使用你，那就成为这个地的祝福。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每次想到神的带领，我就一定会思想到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很难明白神的事情。坦白说，没有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对付我们的肉体，一方面给我们力量。这罗马书第六、第七、第八章所说，我们就是知道神的心意，也很难走上去。因为罗马书第七章不是这样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是由不得。所以第八章的时候，圣灵的力量就让保罗能够走得上去。所以每次我觉得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认为圣灵给我的帮助，不是说感谢主，圣灵给我帮，给我一些什么，给我一些服事啊、机会啊、能力，更要紧是我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能够继续往前走。那走到半天，我觉得一我很放心，为什么？圣灵带我走这条，只有一个目的，就让我更多像主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不需要这个，不需要那个。然后到最后，当父神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欧永亮身上那个劳苦的功效，把欧永亮这样一个罪人把他拯救，把他赦免，把他这个造就到今天成为一个不是顶撞神导致还可以愿意被神用的人， 主耶稣在欧阳身上的劳苦的功效，当天父看见的时候，天父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圣灵工作，让我们在整个生命更多的向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天父的心就可以得到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继续来帮助来恩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在现场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高尚的工作。哦，谢谢你把奇妙做保领导的身上，主啊，我谢谢你。哦，主啊，这日子来做都是你的带领，都是你的恩典。哦，这是你的工作，不断在我上，哦，保守看顾，也不断在我上做那建造的工作，哦，也做那拆毁、做调整的工作。以至于今天能够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愿主继续帮助我，帮助也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进到父神的心的当中，就是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的帮助，让我们更多的向我们的主，更多把主的心活出来。哦，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的教会向前，进到心里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带领我们。